江南上台之后，把这龙老大一脚给踢下来了。龙老大这些徒弟们还以为是把江南给踢下来了，过来踹了好几脚，然后才明白感情是龙老大。这阵江南在这擂台上站着，看见上场门那门帘啪的一挑，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也就是这个擂主擎天柱人员出来了。江南一看这人员，好家伙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大个子，身高足有一丈，这脑袋呀长得就好像一个冬瓜立着戳在那枪子上一样，两个眉毛好像两个大豆角，又宽又长，这双眼睛像俩核桃那么大，独头蒜子鼻子，狮子嘴，俩耳朵下巴是尖尖的，好像干不辣椒，整个这脑袋呀就好像一个蔬菜垫。这小子长得前胸宽臂膀厚，上身穿着青色的短衣，锁袖口，下边是兜裆短裤，薄底的快靴。这个人这一出来，那就比江南高了一头，炸了一膀子。这个人员是哪儿的呢？其实他最早是山西人，太原府的。他的父亲呢叫任广，原来在山西太原府衙门里头当过一名提辖小捕官。这个人员呢，他从小一生下来个就大，落生的时候13斤，难产，所以他降生3天他母亲就死了。这人员母亲一死，他这父亲就靠用这豆汁之类的稀释物品把他给喂养大了。长到4-5岁的时候，一般大的孩子站在一块儿，他比别人高一头，比别人也有劲。所以他爹一看这个孩子将来是个练武的料，他爹又是个基层武官，从小就教给他练功夫。这一教给他练功夫，这个小子还特别爱学，喜欢练武。大一大到了15-16岁，不光学练武，而且还学乡土。乡土那古代的乡土就是现在的摔跤，这乡土练得也很好。所以长到17-18岁的时候，那已经比一般人都高1个多脑袋了。走到大街上离得老远的人群里边，你要找他特好找，拿眼一搭就先看见他。这个小子长大以后呢，他有个特点，特好交朋友，广交各处的宾朋。他呢还经常到这个太原府的衙门里边去溜达着玩，因为他父亲是衙门里边的一个底层官员，又是个提辖，所以衙门里边跟他父亲不错的人呢跟他也愿意搭讪。这个小子嘴还甜，衙门里边混得特熟，他在衙门里边交了一个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朋友呢是当时给太原府的知府当孔目的，这位姓胡，叫胡宇。这胡孔目呢是个文人，但是呢颇具心机。胡孔目跟这人员交了朋友之后，两人经常在一块儿是吃吃喝喝。胡孔目不光说在太原府吃得开，而且他就在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国家枢密院也吃得开。怎么回事呢？太原府的知府啊，逢年过节总要派人到国家枢密院给那几个官员们送礼品。由于这个胡孔目能说会道，在人家面前特会看眼色行事，人家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，人家不喜欢听什么他就不说什么，人家说个上句他就知道下句的意思，特别那么机灵。所以说这个太原府的知府每次上东京汴梁城送礼都是派着胡孔目去。结果这个胡孔目就在国家枢密院里边混得挺熟，在那也认识了不少人，尤其是交了一个哥们儿。这哥们儿是谁呀？是太尉高俅府里边的 一个玉侯姓李，这李玉侯单字名齐。这李齐、李玉侯跟这胡孔墨两个人交成朋友了。按说他们距离可很远，一个在东京汴梁，一个在山西太原，一个是太尉府里边的玉侯，一个是太原府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官员，靠什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呢？靠利益，靠金钱，靠物品。所以说这胡孔墨呢，有的时候把这公家的东西也当做自己的东西送给人家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上边就知道太原府有这么一个胡孔墨，一来二去的，这胡孔墨这官就升了，调到汾州去当知州去了。他一去当知州呢，但是跟人员两个人的交往还没断，又过了一年，一下子把他由打这汾州就调到了山东泰安当泰安的知州。人员呢，后来他的父亲得病就死了，20多岁，那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在太原自个儿就建立了一个武馆，教有好几十个徒弟，由于有那么几十个徒弟，在太原府就形成了一股势力，在街面上一般人谁也不敢惹他。那么这个胡孔墨，现在的胡知州，把人员也当作自己的朋友，也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保镖，这么对待。当他来到了泰安深州的时候，就曾经跟这人员说过，说你呀上我这儿来吧，我在这儿当知州，你到这儿来还能有你的亏吃吗？这个地方是咱们哥们说了算，官司两面咱就全占了。人员一听呢，这也是个好事，所以说把太原府的那个武馆他也没闭，留给自个儿一个大徒弟在那支撑着，他就到了泰安了。到了泰安之后，跟这胡知州一见面，两个人呢本来就是好朋友啊。胡知州就在泰安这个地方给他又找了个地方开了个武馆，这一开武馆，他又跟这里边当地的一把手这胡宇、胡知州是至今的朋友，那就是如虎生翼，如鱼得水啊。没用多长的时间，他手下这徒弟就有200来个，他有了200来个徒弟，整个泰安州里边所有别家那些个练武术的武馆都不如他这儿，谁还不敢得罪他，因为这知州是他的朋友。越来这人员这势力越大，势力越大这个人员就越不像人了。他在这一带可以说是欺行霸市，没事带着自个儿的徒弟往哪一溜达，他要缺钱花了就找那大买卖铺户找他们借钱，想借不想还，每个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不敢找他要钱来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有这么200来个徒弟，这些个徒弟都不是什么安善良民，都是身有劣迹的东西，你这个要找他借钱的话，说不定就跟你找出点彩来，半夜给你飞个砖头啊，上你屋子里边给你放把火呀，要不就是黑灯瞎火不知道在哪出来几个人把你揍一顿呢。所以说各买卖铺的掌柜的谁也不敢惹人员。这么一来呢，人员在这就成了一霸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他已经成了泰安神州的一个黑社会头子了。光这么的还不行，这钱觉得还不够花，这胡知州就跟他商量了。胡知州说，咱们两个怎么想才能多赚点钱呢？这人员就想了，这样的话，历来每年不都是有东岳天庭庙的庙会吗？光庙会这个挣不着多少钱，我登台历来，你给我拿3000两银子放在桌子上，作为诱饵，谁要把我打倒了，就把这3000两银子拿走。这胡知州就说了，说真要来人把你打倒了呢？人员就笑了，人员说你放心，没有能把我打倒的。第一来说，老天爷给我一个好身板，您走在大街上，1000个里头1万个里头。看见有我这么大个的吗？就是有我这么高的， 有我这么绑的吗？有我那么绑的，有我这么有劲的吗？有我这么有劲的，有我那么会练武的吗？就会练武，有我还会相扑的吗？所以说我就占全了，这天赐给我的，谁也赢不了我。再者说，退一万步讲，就是有人真能把我赢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败中取胜的办法。这胡志周说，你有什么败中取胜的办法呢？我呀，我胳膊上带着一种暗器，这种暗器叫半寸钉，合起来是一子一母，像个小木盒一样，我绑在我的胳膊上，我要招不着不行的时候，把这盒盖往上一错位，咵，把这半寸钉就露出来，七八根钉子尖朝外都在这露着，平面朝我的胳膊，谁跟我动手，我拿胳膊一扛他，他那胳膊就好几个眼，他一疼我就把他打下去了，不打下去也得把他打死。哦，那就说万无一失，那当然万无一失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哥俩可就赚了大钱了。给开元知州一听，这可真是个好办法。可是三千两银子从哪出呢？这知州仗着他是地方官，就从官银里边提出来三千两。这三千两银子提出来，就放到桌子上当做诱饵了。所以前年第一年这一粒泪真挣钱，光那门票就卖了很多。知州一看这里边有甜头啊，挣了钱之后，除了他们自个儿分之外，还留出一笔来，把这个钱送到东京汴梁上上级的总统家。所以去年就比前年还火，来看那的人就更多，今年那就更甭提了，盛况空前。因为往外一传，越传越大了。那年头虽然说没有什么报社的电台呀、电视台呀，这是一个现代的宣传媒介，但是都靠人嘴说呀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呀，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，越传越远，越远越传。所以说几乎全国的人从各路今天都奔着来，那这么一来，他们就等于这是一笔发大财。今年呢，这人员力累，这胡知州还请了一个贵客来，从哪请来的？从东京汴梁太尉府里边的那个李玉侯李琦，让他给请来了。名义是说呢，我们这太原神州这有一个庙会，请您到这儿来，一个是呢上泰山看看，再一个看看这东岳天机庙的庙会，更主要的是这儿还有一个擂台，请您瞧一瞧。这个李玉侯心里边就明白，来一趟能白来吗？啊，大老远的到这儿之后，临走的时候怎么也得给烧着带着，不是东西就是钱呐，何乐而不为之？所以说这个李玉侯今儿就来了。正因为这个李玉侯来了，是太尉高桥手下的亲信，所以说这个知州亲自陪着。今天这不立擂台吗？在擂台对过大殿前边月台上搭了一个看台，这个看台是专门给这太原知州和这李玉侯预备的。现在那个看台上摆着桌子，桌子上面摆着干鲜果品，桌子后边两把椅子，坐着的就是胡知州和李玉侯，两旁边都是一些官差、兵丁、衙役。这个时候人员有打后台里边就出来，人员这一露面，江南瞧了瞧了，心里边就犯点合计。江南心想，这小子好大个，看起来我要跟他比武较量，要动劲儿肯定不行，我只能是挑取和智取。江南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武艺出众，他自己心中比较有底，面如惧色。人员出来之后看了看江南，还是个儿高啊，这个上眼皮往下一抹的，目光往下瞅着，哎呀，刚才是你把我的弟子给打下台去了吗？江南说，对， 就是我呀，朋友，好拳脚啊！今天跟朋友相会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我叫江南。
嗯，我就是任元，人送外号擎天柱。
哦，您是擂主了。
我是远路而来，来自苏州，特意来拜会一下擂主。
好啊，
你来拜会我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可有一样，江南，你估摸着你行吗？
这话说的可是有点狂了。江南一听，我估摸着我要不行，我也不敢来呀。
哈哈哈哈，你立了文书了吗？
我已经立过了。
文书上怎么写的？是打死无论吗？
对。
我说江南，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我劝了两句，如果你要是识时务的话，不要争一时的刚强，还是下台回家吧。啊，我这个人跟人要是比武较量起来，真要动上手，我可是没有轻重。万一一旦之间我失手把你打死，你家里边的人不就受了苦了吗？啊？请问您，您立擂今年是第三年了，打死了多少了？
打死了
有不几个了。你今天别再凑个新数了。江南说，朋友，我要是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造反西岐，没有打虎力，也不敢上山岗，没有擒龙手，怎敢下东洋啊？既然到这儿了，您总得让我见识见识，哪怕就是你真把我打死了，我心里也明白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好，
你真要较这个劲。
好吧，
既然这样，那就停。说到这儿，这人员啪把这步前弓后箭拉开了，亮了个架势，看江南站起一迈步，夸一个立掌奔着前面就劈下来。这一掌往前一劈，人员用左手一挂，两人插拳绕步，就在擂台上打在了一起。这一打在一起呀，擂台下面这些所有的看热闹的都得暗自评价。瞧这两个人这个身体这个状况，这人员比那江南可是高多了，可是膀多了。这江南能打得过他吗？啊，大主心想，这个人可也真是，你跟他怄这气干嘛呀？在家老实待着得了呗。啊，可是这个江南呢，跟李仁元动起手来的功夫，江南是躲躲闪闪，前蹿后跳。这江南还真有点被动。他被动在哪里呢？两个人不是一个等级，那个是重量级，这个是轻量级。就是现在体育比赛他也不能往一块堆凑啊。两人这么一比划，打了有二十多个回合，这个江南心里边就有点犯急。江南爱想了，我怎么能赢他呢？这个家伙撞的就像一座山一样，他怎么干呢？偶尔一腿踢到他的腿上，他一动不动啊。江南心想，我要一旦被他抓住，非把我扔出去不可呀。所以这个江南光躲他这个拳脚。这人员呢，看出来江南这个心态越是这样，这个小子是越打越猛，是越打越勇，是步步进招。他忽然进招进的，就看这个江南突然间咕咚倒下了。这一倒下，这人员以为江南就输了呢，他一毛腰想抄他的脚脖子，可没想到江南使的是地躺拳。这一倒下，就在这台上咕噜着跟他打地躺啊。这一咕噜着跟他打，这人员可就有点吃亏。为什么？他个儿高啊，
本来就身高一丈，你说那位躺在地下咕噜着装备架三路给他打，他得猫着腰跟他忙活，就这一忙活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人员脑袋见汗。江南一看好嘞，心想你怕这手啊，我就以这个招我赢你。他咕噜来咕噜去，突然间一个鲤鱼打挺蹭蹭，这江南就站起来。江南一站起来往前一进步，上手一晃的底下就是一拳，这一拳往里一打，这人员往旁边一闪身，人员也急了，心想这个小子，我说他敢跟我较量啊，真有点绝的，如果跟他打长了，我要是不小心他给我来一个一巧破千斤，我得要吃亏呀、啊、干脆吧，用上我的暗器吧。他往旁边一转身的功夫，拿手一撸这个袖子，别着谁也看不出来，他自个儿知道，这一撸这个袖子就把那个钉子露出来了，七只钉子尖朝外，在那个袖子里头，谁也看不出来呀、啊。他把这个盖一撸上来，这个功夫江南站起身来，啪往前一进拳，他拿左手往我一挂，江南又一拳斜着把那太阳穴往下一砸，他拿这个右手往前面一摊子，开，说了一声开，正好那钉子尖朝上，正磕在江南那胳膊上，耳畔边砰的一下子，台下的人看不清楚，江南自个儿可有感觉，七根钉子，那钉子那可不是钉墙的钉子，特制的一种钢钉，磨的尖快，一碰就进去了。江南当时就觉得胳膊一疼啊，赶忙把胳膊往回一撤的功夫，再低头一看胳膊，他一看胳膊的功夫，他也忘了跟他正在比武较量，你应该跳出圈外再看这胳膊。他就手一看胳膊，让人员一个草堂腿，空空就把江南给踢倒在台上。这回可是真倒了。江南一倒在这儿，这人员就手这脚一蹬他的脚脖子，两只手抓住另一条腿的脚脖子。那行人一看都明白，这个人员可这叫下死手，他想要把这江南给活劈了。底下那个脚蹬着脚脖子，另两只手抓住他的另一只的脚脖子，往肩膀头一扛，扭向龟身，他使劲一拽，就能把这胯子给拽下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、生死攸关的时候，忽听见人群里边有声喊：“慢着！”哼，蹦上一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江南他妹妹江玉珠。这是亲兄妹，妹妹在底下对着哥哥，那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关注着，生怕自己的哥哥吃了亏呀、啊。他这个妹妹本来不想睁开大泪，他哥哥也告诉他妹妹了，这里边可没你的事儿，你一个女流之家，你可打不了这个擂。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眼看着自己的哥哥要吃亏，他能让这人员把江南给劈了吗？所以这姑娘一动身就蹦上台来，他喊一声慢着，这姑娘一上台，这人员把手松了，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这人员呢感情天性好色，太原府他有两房媳妇，到了山东泰安又娶了俩妾，里外里四个，别人说你四个媳妇够了，他觉得还没够，他说皇上还三宫六院呢，我还缺俩，这知州正给他物色呢，这泰安神州找哪个漂亮，他要看中了就再凑俩。这功夫他一看面前站着这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这小子当时眼睛就有点发直，他眼睛这一发直，这功夫江南有胆子擂台台板上一挺身，他就站起来。江南回去告诉妹妹：“你快点下去，没有你的事儿。”人员在上面说：“别，既然上来了，那就是打擂的，你不行了，让你妹妹来吧。”这个小姐江玉珠回头看着哥， 你下去瞧我的。江南想不下，但是看看自己的这胳膊鲜血往下拉，江南一动身下去。他妹妹江玉珠呢，现在把自己的哥哥救下去了，自个也跟着要下去。他一回身刚要往下跳，这人员一转身把他挡住了，胳膊一炸上，别，小姐，既然是上了擂台了，咱们两个就得比试比试啊。江玉珠说，我还没有标明挂号呢。
标明挂号不用，你这回来不用标明挂号，咱们俩马上动手，但先比试后标明，你看怎么样？
江玉珠说，那不行，不立下生死文书我要把你打死，你要赖我找我偿命呢。
什么？你能把我打死？
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，那说明我擎天柱人员这功夫都白练了。
小姐，
你打不死我，不过我倒有点担心把小姐你给打死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打死，顶多把你打伤。
来吧，
请过来。这小姐心里明白了，从她的那个贪婪的目光里判断出这个小子他没安好心，我要跟他比武，只有我吃亏，是没有我的相应。小姐心想，干脆我得往下撤。可是这阵他怎么撤也撤不下来，台下边燕青急了，一纵身腾跳上擂台。